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八节读起。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先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为着今天晚上这点时间，我们在来到你的脚前，我们求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是你开启我们的眼睛。原来这条路虽然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因着你的启示，我们就能够明白，就能知道迦南有多丰富。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个缘故，我们求你继续把从但到别十八这幅图画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你，但愿今天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在基督的丰富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Amen。
我们已经看过亚伯拉罕第一站到了迦南，神就告诉他说，这就是我要赐给你那块地。所以他第一站是世界。那么既然从迦南是从但到别十八，那么从但到别十八，我们说过要走160英里的路，那是个很长的路，这个版图是很大的版图，大概它的大小等于今天纽泽西州那么大。所以从但到别十八是代表迦南美丽，但是你要一步一脚印的，你需要走160英里。所以神第一站呢，就把他带到迦南美丽的最中央，可以说地理的中心。所以如果从但到别十八，我们如果把它画一条直线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最中央的点，那地理的中心就是世界。我们等一等，我们会给大家看那个图片，我们暂时先不看它，我们大概所以简单做个复习一下，最后我们看那些图片的时候，我想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世界呢，实在说来就是迦南地的最地理中心。那为什么地理中心呢？第一，这是第一站。对于整个迦南生活来讲，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陌生的，好像我们过信心的生活也这样。从前在世界上怎么过日子我们会，但是在基督里面过日子，做基督徒我们知道就不容易了。所以我们感谢主，你看见吗？那么既然我们怎么走这条路呢？有一个秘诀，就是这条路乃是神的肩膀扛着我们走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要让他来扛我们，你就自己不能把自己抓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乃是主权的转移，从你的手中，你本来把自己看得紧紧的，现在呢，你放在神的手中。所以所有经历迦南美地的人，所有过信心生活的人，这是第一个秘诀，这件事你一定要做。这一件事你一定要有经历的，就是你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让你这个人放在主的手里。所以一面你看主负你一切的责任，另一面呢，主就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神的肩膀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说过了，讲到事件的时候，圣经一定讲到摩利亚的橡树。摩利亚橡树就是他祭坛的地方，那同时呢，那里有两座山。我们讲过了，如果这边是北边，这边南边的话，那么现在呢，如果这是祭坛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可以说在亚伯拉罕的面前有两座山，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北边叫以巴路山，南边叫基利心山。那么这两座山呢，就好像那个肩膀一样。那这个图画是什么样的图画呢？他会很惊讶，如果神把这块地给他呢，你要问是什么样一块地呢？神说从但到别十八，就从但到别十八。完了，我们讲过了。那么在这个基利心山，你看见当它向着整个黑门山的甘露的时候，你看见它一片是翠绿的，代表绿洲。但是同时你不远的 这个以巴路山呢，因为它是受整个这个撒哈拉大沙漠那个干旱的风在那吹，所以是一片的枯黄，所以一面代表生命，一边代表死亡，一边代表绿洲，一边代表沙漠。所以现在呢，一眼可以看完的。所以迦南美地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个意象，是一幅图画。那幅图画虽然他不要走160英里，从但到别是巴，但是你知道从这个山坡到那个山坡就是从但到别是巴，意思就是说从但到别是巴里面大概轮廓说起来就是这幅图画，意思给我们看见当初神把人放在两棵树的面前，生命树跟知识山，吃那个树的日子必定死。那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支配我们属灵生活的原则也是很清楚的，我们是体贴圣灵呢，就是生命平安；如果体贴肉体呢，就是死。所以你看见整个基督的生活，或者说迦南地的生活，就包括在这样的生活。那另一面也是见证，什么时候我们真的站在基利心山宣告祝福的话，那么自然基督的生命从我们上就流露出去了。本来我们不会赦免的，我们会赦免。本来我们不会饶恕的，我们会饶恕；本来我们过不去的，神把我们带过去了。我们有喜乐，有平安。那弟兄姊妹，很明显，你看见吗？我们不一定是在但不一定在黑门山下，但是你看见我们好像浸在黑门山的甘露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恩典。我们讲恩典，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那其实就是指着黑门山的甘露来说的。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如果我们体贴肉体，那么当然就是死。所以我们有得胜，我们也有失败。那么不要忘记，许多时候我们为着玫瑰感谢主，我们很少为着玫瑰的刺来感谢主。所以你看见神没有应许天色长蓝，神也没有允许花香长满。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见神有爱，因着爱的缘故，所以神有管教；因着是有管教的缘故，神有矫正。有矫正，许多时候你觉得那个风是干燥的风，有的风好像叫你头昏的风。但是就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看我们就经历了迦南的丰富。所以神没有给我们一些幻想。许多时候，一个人信耶稣以后，又具有了很多的幻想，而且我们传福音的也带给人很多的幻想。因为今天的宗教都是讲功利主义的，你看见吗？因着今天我有平安，所以你看见今天在台湾那个庙越盖越大，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呢，只要现在我能够多奉献一点，因为我良心很多漏洞，我做了许多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现在只好怎么样呢？只好我能够把我良心贿赂好，那我应该多给出去，所以。你就看见慢慢的偶像就镀了金，慢慢你就会发现说，为什么每一个宗教好像都是讲功利主义？那难道基督也这样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可以说我们信耶稣主会祝福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福音传得过头了。我们有时候应许给人说主耶稣不是大福也是小康，那他信耶稣以后如果没有大福没有小康，他还找你算账吗？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如果主耶稣，如果今天信耶稣打破饭碗，你信不信？所以我们要告诉别人，有南风，也有北风。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没有幻想。以色列人做探子去了以后，他的确看见一挂葡萄两个人扛，这是流奶鱼米之地，但的的确确也是吞吃居民之地。那如果去了我被吞吃了，我还讲了享受吗？如果神把产业给我，那么我应该享受所有的产业，对不对呢？结果我被人吞吃了，有什么意思呢？但是不要忘记，神说这是流奶鱼米之地，这就是你承受产业的地方。但是你要记得，在你所以现在看又是什么？又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要胜过你的仇敌。你不要因着有人要吞吃你，因着环境要吞吃你，因着病痛要吞吃你，你就投降。基督不能投降。所以你看见那些要吞吃你的成为你的食物，那么你就知道说现在呢你就长大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迦勒有一个食物是我们不大明白，你记不记得迦勒他85岁，他怎么讲？他说求你把那山地给我，他应该退休了，对不对？结果他要去打仗，85岁的人不肯退休，那么就他精力一定旺盛，对不对？所以他曾经讲过， 四十岁那个时候如何，我现在力量也如何。那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说他四十岁力量如何，他能举起几公斤的东西，他八十五岁还能举同样几重的东西，那你第一个问题问他，你吃什么的？你这吃什么？你今天会你一定有什么特别食物叫你今天，对不对？你能够那时如何，现在也如何？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加勒不只有另外一个心智，加勒有另外一种食物。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以为祷告是食物，我们以为读经是食物，叫我们长大，没有错啊。但是许多时候神把玫瑰的赐给我们，许多把艰难的环境给我们，好像要把我们吞吃了。弟兄姊妹，你觉得好像无助，你觉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么现在问题，你投降吗？如果投降的话，以色列人就在旷野里就漂流了，我不敢进，我怎么样都不进去了。这是以色列人做的。但是加勒说不要紧，我们上去足能够得胜，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后来我们才晓得为什么他八十五岁年轻的时候如何，他八十五岁力量也是如何。所以这个是基督成长的秘诀。在加利利成长的秘诀，不光是因为你享受牛奶与蜜，不光是因为你享受这个黑门山下的甘露，你在淡，那同时呢，神也把你带到别示巴，带到别示巴，把你带到艰难的边缘，带着痛苦的边缘，把你带到撒哈拉大的沙漠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好像全世界要把你吞吃了。那这个时候你投降吗？你放弃吗？不是的。基督徒道路是什么？他们要成为我们的食物，结果呢，你就长大了。所以这样的我们才能够经历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这个不是随便讲讲，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所有朋友们，你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老早告诉你们，这是一条丰富的路。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吗？有玫瑰也有玫瑰的刺，有南风也有北风，有淡也有别示巴。所以这是神给亚伯兰看见的那幅图画，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尤其后来我们说过，后来以色列人不是他们进到迦南，那么六个支派站在一个山坡上，另外一个支派站另外一个山坡上宣布咒诅和祝福，所以这很明显就叫你想起这个大祭司，你他的肩膀是怎么样的肩膀，是你看见是两块宝石，六个支派跟六个支派。所以很清楚，这就是事件的意思。这就是说事件不只是给亚伯拉罕看见他得胜的秘诀，生活的秘诀，而且也给亚伯拉罕看见神在他走这条路以前，经历这些所有的丰富以前，神给他看见个橱窗。那个橱窗就是，你看见吗？你今天只要站在两棵山那边，你只要在世界，那么很清楚的，你就知道这就是从淡到别示巴，这就是整个那个迦南美丽的图画。所以像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昨天晚上所说的，以色列这块地迦南地如何是全地的橱窗，是万地中的荣耀。那么现在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到世界去呢？因为世界刚好是整个迦南地的最中心。所以这是第一站，叫做世界。那第二站呢，就慢慢就往南走了，那么到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那么这个我们说过，这个世界呢是神的肩膀的意思，那么伯特利呢就是神的家的意思。那么还有呢，东边是爱，东边是爱什么呢？爱就是一堆的废墟。所以神的家的对面就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神的眼光就是爱所代表的。所以慢慢你就看见说，等到你有了第一座祭坛以后，那你会发现说我们的奉献呢会长进的。因为奉献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关，不是一个关你冲过了就过去了，不是。奉献乃是一条路。那这条路怎么走的呢？他先从事件开始。然后慢慢慢慢的神就把他带到哪里？带到伯特利。带到伯特利，然后他起头可能不是十分明白。他只知道说神有一个家，就是模模糊的印象。这就好像一个人刚刚得救一样，你得救以后你默默有个印象啊，我一定要做礼拜去，我一定要上教堂去，我一定要和神的儿女在一起。这就告诉我们说，模模糊糊你知道神有个家，这叫伯特利，这你有概念的。这个世界你也有概念，对不对？世界也有概念。但是慢慢慢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发现是神的家跟世界是相对的。你只要到世界去，你就看一堆的废墟，从道德各方各种情形来讲，的确是一堆的废墟。那神的家你看到底不一样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这是当初很简单的概念，也许不深入，但是慢慢的你看见，慢慢你就会经历了。起初也许你觉得教会不过是一栋房子，哎，慢慢慢慢的你再读圣经，你可能就知道比更多，就更深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人不是天才吗？我们一开始的都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模糊有点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现在神把他带到第二个环境，那么就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结果他就筑了第二座的祭坛。第二座祭坛什么？现在他又奉献。为什么又奉献呢？因为神不是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静态的生活，不可能的。你不可能一直在这地方老转老转老转，这是不可能。这是参孙的日子。参孙因为眼睛被挖掉，他看不见，所以他磨这个他这个磨东西，他一面靠磨过日子嘛。所以他推磨的时候，你看他推来推去老在那个地方。但是基督徒不是，基督生活呢是长进的生活。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一生呢有四座的祭坛。那么从第一座到第二座到第三座到第四座，你就看见说亚伯拉罕慢慢长进了。他每一次他属灵生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一定为那个程度他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要问，我们到底对生命的成长有概念吗？像小朋友你都知道，他常常问妈妈说，我什么时候长得那么高啊？所以普通的你在厨房里面就你好，今天你这么高好了，希望你哪一天可以长得多高。你看见所有一个生命成长的人，他对生命的成长有一个追求，有个爱慕。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问说，我们到底我们有长进吗？那有没有长进，你就看见说神一步一步会往你带的。所以慢慢等到从世界就带到伯特利，到这伯特利，那不管你懂还是不懂，那很明显的圣灵又带你往前进一步了。那为着这进这一步，为着神的带领，你说神呢，我愿意把自己再奉献在你手中，让我更经历迦南的丰富，让我更在你面前过一个特殊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你看这就是秘诀了，你看见吗？好，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说，我稍微的说一下就可以了。你要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是筑了四座的祭坛，祭坛代表奉献。他的儿子呢是以撒，以撒呢挖了四口的井，然后他的孙子呢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然后最后呢，你看他的约瑟，我们知道他一共有四组的梦，所以你知道说四座祭坛，四口井，然后四根柱子。然后四组的梦，为什么四个呢？因为你看见说，这里的祭坛，这里的井，这里的柱子，这里的梦，就代表什么？代表他们的特点。所以当你从创世纪第十二章读到最后的时候，很清楚啊，你如果要读那一段的故事的话，就是这四幅图画。亚伯拉罕的图画就是祭坛，代表奉献。那么他的儿子以撒挖了四口的井，代表深处的生活。你看，一个奉献的生活一定把基督带到深处去的，这就是井的生活，明白吗？这是第二。然后到了雅各的时候，他立了四根的柱子。那么圣经里的柱子是指着性格来说，指着见证来说。那我们要说，在所有圣经人选里面，最后一个符合这个条件的应该是雅各。雅各怎么样？那么诡诈的一个人，不可能他的性格可以被建立，不可能为主做见证的。但是很稀奇，圣经明明说你这虫雅各，雅各是个虫，他是个毛毛虫，所以到处都抓的，很丑陋，很丑陋的。但是最后你看见吗？神要改替他改名字，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就与神一同掌权。意思是说你是毛毛虫不错。但有一天呢，居然能变成蝴蝶，那么能够翱翔在空中，那么这就是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所以你再读雅各的故事，就是柱子的故事，一共四根柱子，信不信由你，我可以向大家挑战，你们回去可以把它找出来。不过我只负责的是原文的四根柱子，不是中文圣经四根柱子。那中文也许你找不出来，但是不要紧，你稍微一点的帮助，你就知道说在希伯来原文里面的确是四根的柱子。好，然后最后呢，当然指的梦就是指有启示，有意象说的。所以你看有方向，那么约瑟呢，他是有方向的。 所以他约瑟老远过来，他的哥哥们说，你看那个做梦的人来了，你看嘛，他真的会做梦，因为什么？他做梦十一个合捆向他下拜，所以他们生气得很，难道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但是大家都知道啊，我们的梦不会实现，对不对？我们好几个人希望有一天做总统，现在看样子不大行的。有的人说是我哪一天我希望做爱因斯坦第二，那看样子不大行的，对不对？你今天慢慢你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嘛，我们的梦不会实现的。但约瑟的梦实现了。你想想看，等到约瑟做了宰相，那个整个他的兄弟们去要粮，去这个买粮食的时候，你看不是向他下拜，不是向他下跪下拜吗？所以你知道他的梦会实现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徒要有梦，基督徒要有方向，你不能聚会聚了半天没有方向，不可以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我们以为说基督徒越糊涂越好，没有这件事，基督徒是有理想有方向的，绝对是一个做梦的人。不过他的次序是什么？先是祭坛，然后是井，然后是柱子，最后才是那个梦。所以这次呢，我们是稍微开始给弟兄姊妹看见，在整个基督徒生活里面，那最初步是什么？最初步就是亚伯拉罕的生活，是最基本的生活，那就是信心的生活。那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经历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呢？所以如果有的话，那就是第二个祭坛。第二个祭坛在哪里？圣经明明说是什么？在伯特利跟什么中间？跟爱的中间。好，你读到这里你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清楚，你也不清楚，但是圣经需要整本圣经来解释它，所以等一等我们就慢慢就会清楚了。因为这块地不光是给亚伯拉罕，也给他子孙的，所以严格说来呢，整个的解释不能只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你需要把亚伯拉罕和他整个的子孙的故事加在一起，你才会明白。我举个例子，你起头看两座山，你不会想到他是肩膀，对不对？那乃是等到他的子孙进了迦南，然后六个支派在这里，六个支派在那个上面，你眼睛就明亮了。所以我们知道，你要等到他儿子，等到他的子孙进到迦南美地，好了，他的子孙要经历亚伯拉罕所经历的，所以你把这个两个又完全加在一起，那个图画就完整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讲到伯特利，那么首先我们要为什么是在也这个在什么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呢？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我们要问在这个上，在这个上面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下面就很多故事就发生了，故事就发生了。所以第一我们要记得的就是说，现在主把我们更带进一步，更深一步，所以为了这一步，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个奉献是什么？就是在伯特利跟爱中间，可以说是个更深的奉献。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可以在我们身上摸得更多，神的爱感动更多，因为那个爱是更深的爱，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有更多的奉献。所以我们知道说，伯特利的奉献一定是比世间要多的。那这是第一点，我们有这个概念就好。慢慢的，我们要从整个这个故事的发展，我们要回过头来解释，那么这个祭坛到底代表什么？如果一个人真的这样把自己奉献以后，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是不是天天过的日子都是得胜的日子？你是不是从来不失败，从来不跌倒的？那非常有意思。当这个故事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亚伯拉罕就渐渐的前往南地区。我们知道啊，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他的侄子叫罗德。罗德后来呢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摩多阿摩拉。你知道亚伯拉罕以至罗德知道索多玛阿摩拉不能一下子去的，当他又想去，那怎么办呢？你只好啊，他的进度上让人觉得不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阿摩拉。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按理来讲，今天呢，如果伯特利是你奉献的地方，所以你按道理来讲，你没有理由往南地去的，明白吗？但是为什么往南地？等一等你就清楚了。因为到了南地，很容易就到埃及去。那为什么你要到埃及去呢？埃及没有去的理由，因为如果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的话， 你难道还要想到万一有一天什么事发生呢？所以你知道说，就是因为亚伯拉罕太聪明了，今天他在神所给的地方生活没有错，那么当然他是跟着羊群牛群走，这个也是没有错，但有一件事他知道，因为到底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迦南地是有饥荒的，这就是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的。迦南地应该没有饥荒才对，那为什么迦南地有饥荒呢？迦南地有饥荒原来是神对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要看说到底你相不相信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你唱诗歌的时候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唱诗歌的时候你灵非常的高昂，在唱诗歌的时候你说迦南地我永远不离开了，我永远与你在一起，你可以这样高喊，但是一到了迦南，一到了饥荒的时候，你一想起你的儿女嗷嗷待哺，你自己可以勒紧腰带，但是你看不见你儿女经过这些苦难，所以你看见吗？最后许多的人很自然的就到埃及去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亚伯兰不应该去埃及，你进迦南怎么还要去埃及呢？圣经里明明给我们看见埃及是世界，对不对？怎么样都不可以下埃及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很清楚的，你就知道是亚伯兰失败在哪里。亚伯兰失败就是他老早就准备失败了。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天到晚准备失败，他有一天一定失败的，你看见吗？所以在这里很清楚，今天亚伯拉罕不是穷，他是怕穷。很多人跌倒就是因为怕穷，他其实不穷的。你像那个谁一样，像路德的婆婆不是拿俄米吗？拿俄米怎么说？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我是空空的回来。所以他出去一点都不穷，他为什么去了？因为他怕穷。所以你看见凡救自己性命的他要失丧生命，所以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因着这个原文，你看亚伯拉罕试过信心的生活，但是好了，你信心生活不是喊口号的，信心生活不是说你现在是不是你不是多喊几次主万岁就可以，不是的，你不是说你祷告你多，你说赞美主好像你多高声几句就好，不是的。现在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神所给你的迦南美地是应许美地。那么你看见你如果不离开迦南地，你不会出事情的。但是你知道到底亚伯拉罕失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把自己更多的奉献给主，当然不是说保险我们永远得胜不许的。所以在信心的试验底下，你看亚伯拉罕失败了，而且这一次失败的很悲惨。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他呢结果受了法老的责备。你想啊，一个基督徒让外邦人责备，这是最羞耻的事。很多外邦人说这件事我可以做，你们不可以做，这个地方我可以去，你不可以去，这个节目我可以看，你不可以看，你和我谈论那个节目你就不对，你根本就是伪君子，明白吗？所以很清楚，让外邦人责备是最羞耻最羞耻的。所以亚伯拉罕一生最大的污点是什么？就是下了埃及。那下了埃及结果怎么样？你看被责备了，但是后来呢，人家为了打发他走，就把牛群羊群都给他。所以有一件事，失败是失败了，反而亚伯拉罕就富足起来了。本来呢也许小猫三四只，现在回来不得了啊，因为现在法老啊，这个时候就把牛群羊群给他，不管牛群羊群给他，然后罗德也是牛群羊群。你想啊，本来大家共患难的时候没有事情，平安得很，住在一个屋檐底下没有问题，但是你也富足我也富足，然后呢你我不吵架，但是你的仆人跟我的仆人就争起来了，你的儿女跟我的儿女就争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后来事情就发生了。所以这个通，那么但是有一件事好啊，在哪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下了埃及最后回来，回到哪里？我们第一个要问回到哪里。我们说这个人回头了，回到哪里？每次我们讲的回头都是回到奉献的根基。所以你知道说什么叫伯特利呢？伯特利告诉你说，万一有一天你真的失败了，你知道你要回到哪里，明白吗？你要回到的是回到伯特利。所以感谢主，最后他们还是回来了。所以慢慢慢慢你看，所以又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要记得伯特利这个祭坛，这个祭坛是他们后来又回来的。 虽然爱了世界了，虽然失败了，他们还是回来，回到原来奉献的根基。所以只要有这个奉献，你看见吗？那个就是蒙恩的原因。我们会失败，会软弱，也会有纷争，你看见吗？这个时候你看见，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就告诉罗德说，我们不可以争，你向左我就向右，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本来从第一天开始，罗德就不应该跟在身边。为什么呢？因为神当时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三件事：第一，你要离开本地。那么亚伯拉罕顺服了没有呢？顺服了，他的确离开了家里的味儿。还有呢，离开父家，他离开父家吗？没有，他把爸爸带着走的。那如果你再读圣经，是让他跟着爸爸走的，然后最后到了这个哈兰。为什么哈兰就留下？因为爸爸要留下。怎么知道爸爸要留下？爸爸还是拜偶像的，爸爸从前还是跟偶像有关系啊。那么有稀奇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哈兰跟乌尔是拜了一个偶像，那就是月亮。所以自然他在那就待下，一待就不知道待多久。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耽误是谁耽误的？是被富家耽误的。所以亚伯拉罕是顺服不错，是信心的祖先不错，但是就说出我们的光景，我们也顺服神，但是常常顺服一半，对不对？神说离开加勒的乌尔，我们顺服了，但是呢，神说离开父家，我把父亲带着走，所以一直等到父亲走了，然后他们才走第二步嘛。那么还有神说你要离开你的本族，哎，结果他把罗德带着。那么罗德当然是本族，你为什么把罗德带着呢？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亚伯拉罕是有信心，不过信心不足，他多少几分没有安全感，你明白吗？因为你想想看，他已经是蛮大的年龄离开迦南，对不对？他又没有儿子，那万一没有儿子，万一有一天中风怎么办？所以现在呢，不管怎么样，罗德是有帮助，你不能说没有吧？你没有儿子嘛，只有把罗德带着，好，把罗德带着。所以要知道说，罗德带着就表示什么？你的顺服不完全，表示你的信心根本不是完全，你不过还是凭眼见，你总觉得罗德比较可靠一点。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学的功课。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挨打，什么时候我们学了很多的功课，你看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不肯顺服嘛。那没有安全感是真的。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刚刚小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知道我那个小女儿，当她是婴孩的时候，她晚上睡觉醒过来，半夜醒过来，她大哭，然后东摸西摸，哎，只要给她抓了一片尿片她就睡着了。所以他去找那块尿片，白天呢，你看一天到晚拿着那个尿片走，因为这个是他的安，这个可以说是给他有很多的安全感。但是你想想看，我的女儿如果到今天还拿着一片尿片，那我就很着急了，对不对？因为这个孩子不长大的嘛。所以现在你看见吗？亚伯拉罕要长大，亚伯拉罕不能一天到晚还带尿片，只要罗德在旁边就表示他还带尿片，没有长大。所以神要做什么？要做断奶的功夫，一定要断奶才可以。所以什么意思？就是罗德一定要离开呀、啊！罗德不离开，他不会属灵的，不会长进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断奶是痛苦的，婴孩痛苦，母亲也痛苦，因为那个好像是第一次的分离。自从母亲，不是可以说等于第二次的分离，对不对？等于第二次，本来是系带挂着妈妈，本来在怀里面，所以呢，他一生下来哇哇大哭。那是表示说现在完全分离了，分离成个独立的个体，但是呢现在还是依靠妈妈，因为还在妈妈的怀里啊，每次妈妈给他很多的安慰，他离开不了妈妈的，是不是？但是有一天你看见吗？迟早有一天他要做断的，尤其他要的是母亲的奶，所以他只要母亲的奶一靠近他，他就觉得安全，就觉得满足了。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他没有长大。你说他是个体不错，从母亲的怀里出来应该是独立的个，他可以独立了，但现在没有完全独立，没有完全长大。所以一定等到真的好像在好像断奶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他才真的长大了。他仍旧在母亲的怀里，但现在从前要的是母亲的奶，现在呢要从前给过奶的母亲。就好像我们从前要的神的祝福，那现在我们才认识祝福的主。所以亚伯拉罕也是一样，亚伯拉罕需要断奶的。那么亚伯拉罕在哪里断奶的？不要忘记，是在那个根奉献的根基上才能断奶。就是因为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你说好，神才这样做，否则神断奶都不做的，明白吗？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啊， 奉献什么意思呢？今天你把奶掉在放在奶瓶里面容易，但你把奶瓶灌奶灌在孩童的口里很难，因为这个奶要叫他长大的，他如果嘴巴不张，你就不能把奶灌进去，这是一定。但是如果这样，他一定长不大，是不是？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但是问题就是你尊重尊敬不尊敬你的。所以有的时候妈妈急得没有办法，就把孩子的鼻子捏住，他捏住以后他嘴巴一定要张开，一张开就把暖脑就灌进去。但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神一直等等等到我们愿意才可以。所以每一次的奉献就是告诉神说，神啊，你可以做你要做的工作，你知道我幼稚，但是你可以做断奶的工作。所以他整个断奶的工作的根据是根据什么？根据你奉献了，你签个字，你说神啊，你怎么做都可以，明白？神尊重我们的意志，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今天为什么有的人长不大？很简单，因为神在他上没有开始工作，他当然长不大，对不对？但神要在我们身上工作，他要等我们愿意才可以。所以一个基督徒这个生命的开始是从得救开始，得救那天你就有了基督的生命。但这个基督长进不长进，我们在一起聚会聚了很久怎么都不长进呢？秘诀在什么，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清楚的，我们永远把自己抓在神手里，神要做工我们一皱眉头神就不做了。你看见神是非常的敏感，所以在歌中之歌你知道神这个圣灵怎么说呢？圣灵耶路撒冷的女子啊，等她自己情愿，神从来不勉强我们。所以奉献什么意思呢？奉献就是说，神啊，你照着你的意思在我身上工作。所以要记得第二个圣，第二个奉献给了神一个，你就等于好像你告诉神说你可以怎样做都可以。所以现在果然你看见吗？失败了又回来了，回到同样的地方，那么你看见只要离开伯特利跟这个不远，你看神就有，神就可以自由的工作。所以最后我们看见果然断奶了，对不对？然后一个呢就离开他了。所以就在圣经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就断奶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稀奇不稀奇？他说你往左我向右，你往南我就往北。那你往南你不是往迦南，你不是往约旦河平原去吗？他那个时候他们在伯特利嘛，那再往北，那很明显的又回到什么？又回到世界呢？你回到世界是因为地理的中心，你才可以东西南北才看得清楚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现在谁要给他真的看见那个真正的迦南美，起头是个窗子，这是世界。但是伯特利，到了伯特利以后，神断奶以后，神要给他真正的看见那块地，还是异象，你明白吗？所以向东西南北观，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你看见这就是那块地，你只要看见了就是你的，稀不稀奇？所以然后才说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你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在亚当身上所得不到的，我要在亚伯拉罕身上能够得到。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神把那块地给亚伯拉罕。那现在亚伯拉罕从一个橱窗的那个眼视野，现在扩夺到真实的视野，整个的迦南从南到北，从低到东，神给他全部看完了。但不止如此，如果今天基督徒只看见异象，那只是客观的，他没有经历，一切都是虚空的。所以所有基督徒他所有他所看见的都是他的经历来做后盾，你看做的是后盾。所以下面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意思就是说，只要你脚所踏过的地方，这通通是你的。你不光看见迦南美地，而且你可以经历这块地。所以下面他自自然就开始搬家了。这一次搬家不是迁到南地，不是到埃及去，不是。从前是牛羊需要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现在不是，现在不是这些来支配他，神的话来支配他。神怎么话怎么支配呢？神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地，走遍这地当然是从但到别十八了。 那从但到别是巴，他已经在世界了嘛。如果别是巴，别是巴最南边嘛，所以他当然是往南边走。所以走一半在什么地方？在希伯伦，他就留下来了。所以在希伯伦，他就有第三座的祭坛。那么现在呢？希伯伦什么意思？希伯伦就是交通的意思。现在慢慢慢慢，他学习能够与神交通，但那个交通不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加勒说要把那个山地给我，那个地方是吞噬居民之地，所以在圣经里代表什么？代表艰难。所以现在我们学习，那么交通于基督的苦难，不管在什么样艰难的情形底下，神能安慰我们，给我们看见所有的艰难都是神的祝福。我们的经历让神自己来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所以你看现在的经历比从前怎么样？更深了。那自然就是第三座祭坛，然后最后呢，第四座祭坛。第四座祭坛在哪里？是在耶路撒冷。等到他们献了第四座祭坛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他们最后就回到别示巴，就住在那里。所以现在很清楚，经过四个祭坛，他就从但到别示巴。哦，那你说你圣经读错了，为什么读错了呢？很明显呢，这里告诉我们是从别示，从什么？是从这个希伯伦，然后到别示巴，这是没有错的。那么怎么到过但呢？那如果你仔细读神，你就明白了。原来当他们还在希伯伦的时候，忽然有个消息传来了，说他的侄儿就是罗德被掳走了。那被掳走，这个他们是常胜军，而且是常胜军，而且是远征军，而且其中有一个就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波斯。你若想想这样的话，你根本是用鸡蛋来碰石头啊。那么那个时候他们消息来了，说是你侄儿被掳了，我想我们第一个反应活该。你看见吗？你现在落在神苦难的所落在神管教的手里面了，因为的确是如此啊。但是虽然如此，他爱他的弟兄，他因着爱弟兄的缘故，他忘记他自己啊。他只带了318个人去追敌人去，那个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吗？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直追到但，然后把那个掳回来了。所以我们要问，今天你要经历迦南的丰富，是从但到别示巴，那现在我问大家，是不是你画个地图，现在我这边走了，然后我再去但？没有的，你只要爱弟兄，你不知不觉的你到过但了。所以现在你看亚伯拉罕的一生，不是从但到别示巴嘛，所以这个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经历。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要问说，为什么亚伯拉罕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筑了一座祭坛呢？因为这里不光是亚伯拉罕生活的秘诀，而且如果他的子孙要经历迦南丰富的话，同样一个秘诀。所以这样你慢慢慢慢就懂得以色列人他们过了迦南以后，过了约旦河以后，当然他们起先是在哪里？是在基甲。然后弟兄姊妹，圣经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到哪里？应该到这个，就是那两座城，到事件去才对。他们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不错，他们先在那里要对付一些敌人，然后才能够进去，这没有错，这都是过程。亚伯拉罕如何，他们也如何。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亚伯拉罕那个是这个现在，如果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话，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约旦河呢，这个河谷呢是在海平面底下大概400公尺左右，在那个附近，在基甲附近很低很低，因为在死海附近。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这是约旦河谷，可是呢，在这里很明显鼓起来一个有中央山脉，是个山地。那因着山地的缘故，你知道事件在哪里？事件就在中央山脉最中央的地方。所以如果他们要顺服神旨意的话，那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一进迦南没有多久，他们要赶快要到哪里？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为他做见证，然后抬着约柜，然后约柜里面可以宣读律法。那么这个是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所以他们要进迦南。神告诉他们说，你们凡你们脚掌所踏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怎么从敌人手里把他这个收拾过来啊？明明这是耶利哥的范围，明明这是爱的地盘，明明这是摩利亚王的地盘，你今天做梦啊？今天你怎么可能把？所以结果一定是征战嘛。你经过征战以后，你才能够脚踩在他们所在的土地上。 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迦南美地这么大，从何做起？亚伯拉罕从事件开始，以色列的秘诀也是从事件开始，所以他们不管有多少的艰难，他们一定要到哪里去？一定要到爱这个地方，一定要到这个什么，就是要到这个事件这个地方。但事件刚好在山地上啊，我刚才在说，你一面过来了，而且你要爬3400英尺才能到那里啊，或者说有1400公尺你才能到那里。但是问题在这里啊，这个敌人在上面，你在下面，这个仗怎么打？明白吗？所以当他们把这耶利哥拿下来以后，这个还好，明白吗？耶利哥拿下来还好，那么终于打了第一场胜仗。那么完了以后，圣经告诉我们第二座城就是爱。那么我们现在问，如果约书亚是将军的话，他到底怎么打这个仗？你知道约书亚完全不按这个孙子兵法来这个作战的办法。第一个，你知道当你要进去的时候，你看所有这个亚摩人都紧张，他们已经过了河了，所以他们准备打仗了。准备打仗第一件事情是受隔离。你想想看，这些军队应该保持最高的这个力量，这个能量，身体能量，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还疗伤？因为他们要受隔离，所有男丁要受隔离。如果敌人知道了这个仗能打吗？当然不能打，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属灵征战的秘诀，你看见吗？然后到了耶利哥围城7次，然后信心的呐喊以后，你看城墙就倒塌了。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如果今天我们要经历迦南的风暴，当然有属灵的征战，要过得胜的生活，但是这个征战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是信心的得胜。所以下面我们要问，那下一步怎么办？如果今天约书亚是那个的话，那么第一，他为什么耶利哥完了怎么会想到爱去？我们知道啊，从这个什么事件往南走，就到了伯特利。然后伯特利如果往这边走的话，就自然到了悬崖。就在悬崖边有一座城，叫做爱城，就是刚才所说一堆的废墟，明白吗？那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它根本下来是个坚固城。这个敌人呢，尤其亚摩利人是很会打仗，他根本盘踞在山上，所以他就要守住那个地方，你不要想上去，你根本上去不必。第一，他很容易发现你；第二呢，等到你快靠近了，他就拿滚几块石头下来，你就没有了。所以这就是第一次他们打爱，起头很轻敌啊。怎么轻敌呢？说我们3000人上去就可以了。好，结果你看见没有？想到啊，他们果然就上去了。结果当打败仗，因为你很明显，你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这个仗怎么打？当然不能打的嘛。所以如果你知道他这个地理，很明显他是在什么，就是说这个什么，这个伯特利跟爱呢是姊妹城，根本很近很近的。所以你把爱拿下来，就把伯特利拿下来了，很清楚的，非常清楚。但是现在问题就是，神的旨意是说你要到事件，如果你要享受迦南的丰富的话，一定要经过属灵的征战，你要过得胜的生活才可以，这是对以色列人很重要的功课。但是问题就是，你现在怎么把爱拿下来？你打了败仗，以色列的心都融化了，后来神给他们看见说他们没有对付，所以他们就对付了亚干的罪，然后对付罪完了以后，就没有机会给仇敌留住漏洞了。那既然没给仇敌留住漏洞，那现在呢？好，他们说第二次我们在神告诉他们要上去，不过这一次要全体上去。第一次约书亚自己没有上去，第二次呢，约书亚也跟着上去了。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怎么上去的？那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那你知道到爱这里有两条路，有两个汗谷，不过这个汗谷都是爬很高很高的。那一个是在爱的北面，就是你一上去他马上就看见这个敌人，很清楚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从他的后面进去，就是爱城的后面进去。所以你看见到了晚上的时候，约书亚呢，大家回去好好去读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圣经都在约书亚记前面几章10章，你好好读一下你就知道。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派遣30000的军队，要放在哪里？要放在爱城的后面。所以大概呢，他走另外一条汗谷，这一条汗谷不是你走在上面他看不见的，所以后面等于是伏兵一样，30000的伏兵就怎么样，就跑到后面来。然后呢， 等到第二天天亮以后，这个约书亚是带领整个大军的，明明从前面那个山谷上去。那我再说，就是上次打败仗那次，因为敌人在暗处，你在明处，一眼就看见，尤其都是大军呢、啊。那么当然，你看这些敌人想说，这些笨人又来了，这一下我要好好对付他们，再给他们颜色看看。所以他们全城的人就跑出去要去对付他们。那没有想到，埋伏在后面那个三万军队就进了城，就放了火。然后呢，不止如此啊，所有这个什么地方，所有伯特利的人也追出去了。然后最后呢，你看两边夹击，最后他们打了胜仗，就是最后埃城拿下来了。你去读圣经，他们的伏兵放在什么地方呢？就放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换一句话说，就是亚伯拉罕主坛的那个地方。什么地方有奉献，什么地方就有伏兵，什么地方就有得胜。所以这一次你看见吗？很稀奇，这一次他们所以能够得胜，就是因为什么？他们在爱跟伯特利中间取了，放了什么？放了重兵。所以不止爱城拿下来了，伯特利也拿下。那这什么意思呢？你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离家然后走了一段的路，到了伯特利，那天晚上就累了，就做了梦。做了梦的时候，他怎么解释伯特？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可畏的地方，这是耶和华的殿，这也是天的门。”什么意思？你到了伯特利，就离开天不远了，从这里就可以进去。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叫他站在那个世界两旁为神做见证，在那里有约柜，在那里有神的话。所以那个应该是天的境界，对不对？但是今天你只要到了伯特利，你只要到了爱，你就自然的就到了天的门。那么如果在这里你得胜，你能够有伏兵，就证明你能保证你能得胜，保证你能够得胜，就保证伯特利到什么，到世界这条路是畅通无阻的。换一句话说，神一直给你是个敞开的天。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知道等到内地会的弟兄们受逼迫，在全匪之乱的时候，戴德生的他的媳妇就写了一封信给大家。他说那四天是最紧张的四天，但是他说那四天因为有主的同在，我们虽然经过苦难，但是他说我们分不清楚那四天我们到底在天上呢，还是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你看见天是向他敞开的。所以戴德生的师母，他能够做见证说，他临终告诉他的先生说，他说过去十年主与我之间一点的乌云都没有，有一点的乌云都没有。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你因着有伏兵，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仇敌不会拦去你的路，仇敌就是不要让你进去，你只要一进了爱城他就完了，明白吗？所以今天我们胜过世界的能力是什么？今天是世界不要我们与主亲近的。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够胜过世界，感谢主，你自自然就接近了，因为这是双城嘛，是姊妹城，你自然就接近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最后你再读圣经好了，没有下面没有多少的形容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到了以巴路山，然后在那里就站在那里就会做见证，然后约柜就在那里，然后他们一同宣读神的话。他们好像过了第一次的五旬节，过了进了迦南以后。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一幅非常非常动人图画。他们顺服神的旨意，他们为什么打这个仗？他们为着要顺服神的旨意。那就是因为这个顺服，他们不知不觉的。我们知道约书亚，你以为他是大将军吗？不要忘记，在他要出发以前，他碰见一位，他就问那个人说，你站在我们这一边呢，还是我站在那边？那个人怎么回答？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的元帅。清楚的很，意思就是说整个仗是我们的主做元帅，约书亚不是。所以约书亚只负责顺服主的话。那么好不容易到那个拿下来以后，然后回过头才晓得说，原来他不知不觉的在那个中心他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所以感谢主，后来故事继续发展， 从那个地方他不知不觉的就把摩利亚王切成两半，北边的跟南边的切开来，所以他们紧张起来，他们一联合起来就没有以色列的份。结果没有想到后来神借着约书亚的长日那个神迹，最后呢你看着追赶敌人就在一天之内，这是很稀奇啊。我们普通说六日战争是很惊奇的解释，圣经里面为什么约书亚的长日呢，就是那一天之内。结果你看见说以色列人就把后来你知道有多大的地方吗，拿下来吗，过去后来的便雅悯支派还有犹大支派的地全部拿下来了，一天就是约书亚长日那一天。所以然后第二然后再等一等，这个北方的这个就紧张起来，所以最后呢我们叫亚约这个约书亚才这样靠着神的带领才最后把整个迦南地拿下来，然后呢他们才开始分产业。等到最后他们拿到产业，应该有个大会，最后等一下等最后的大会，我们要问说这个最后的大会在什么地方呢，在同样的地方，在世界。那不止如此，在那个地方约书亚就宣告说，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什么故事呢，这就是迦南美地的故事。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如何，他的子孙也如何。否则你读约书亚读来读去都不懂，好像只是在那打仗，打仗又不按照孙子兵法打，对不对？很多地方都奇怪的很，但是很稀奇。这个仗圣经说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他只要脚掌所踏的地方，你看见神就要与他们同在。所以这是一件很蒙恩的事情。那么主要不要忘记这个秘诀，什么这个秘诀是亚伯拉罕的第二座祭坛，就是他的奉献。所以你看我们的奉献多么重要，今天我们奉献的越多，我们保留的越少，神的工作在我们上就越丰富，越丰富你看见就能从第一座祭坛到第四座祭坛，最后呢你看从但到别十八，我们能从但到别十八能够完全经历迦南地的丰富。所以当你读亚伯拉罕故事的时候，你看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亚伯拉罕一生的故事。好，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下面我们要有一点时间给大家看一些图片，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图片看过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就有很深的认识了，所以我们等于做个总结。好，下面我们就要看这个图片。那这个叫从但到别十八。好，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张地图，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个但在这里，在黑门山下，别十八在这里，这个是在靠近撒哈拉大沙漠，我们说过了。那你看呢，从但到别十八，如果画一条直线，最中央的是世界在这里，明白吗？那么世界北边一座这个是以巴路山，南边就是基利心山。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就是这是第一个祭坛在这里。那第二座祭坛就是伯特利，你看往南走，对吧？爱呢就在它旁边。那表这个是平面的，所以我为什么我们说有的时候去以色列不是去朝圣？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立体化的。那么你如果真的去过以后，你就知道说，你看这个爱呀、啊，表面上在它旁边看不大清楚，其实在悬崖上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那么耶利哥在这里，从耶利哥到这里不要忘记，它看上去很近，其实你要爬3400英尺高或者1400公尺高的这个高度，所以你看见这个不简单。那么敌人在上面，在底下，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故事呢就发生在这里。那么第三座祭坛是在这个希伯伦，在这儿。第四座祭坛呢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献完了这个，他们这个神在复活里面把以撒还给亚伯拉罕以后，他们就回到别十八，就住在那里。所以然后你看见他为着罗德也一直到但，所以从但到别十八，你看这就是亚伯拉罕怎么样经历那个，怎么样经历这个迦南美地，就是怎么样从但到别十八。我想很清楚的，第一步先开个窗子，就是那个世界。然后呢在伯特利是给他看见整个全景，还有断奶，然后最后呢叫他纵横走遍这地，然后他的儿女们他的子孙们果然如此， 那最后呢，你看见他们也遵照着神的话，那么现在呢，最后把这个他们第一次的胜仗是这么打的，是完全要遵循神的旨意，然后他们才想到拿到领土嘛。所以可以说约书亚他一心是要遵循神的旨意，那么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么这些呢神就赐给约书亚了。好，在下面这是黑门山，这黑门山另外一个景象。那么这个也是到黑门山，就到黑门山下就是淡的地方，那么淡的地方大概就是这个样。那么这个呢是这个什么，这个就是淡，今天如果去淡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从前他们北国拜偶像的时候，他们把秋坛盖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那个秋坛的遗址，这都是秋坛的遗址，淡的这个城。那这个呢是所罗门，不是亚伯拉罕那时候一定看到的，那个就是在亚伯拉罕那时候淡的样子是这个样子，这个那个时候的城门大概这个样子，那是个样子啊。好，在下面，那么这个也是那个部分淡的部分，这也是淡的部分。好，这个到了别示巴了，那别示巴呢，你看这个祭坛就这个样子，上面有四个角的。那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到什么九寨沟去，尤其是从成都到九寨沟一路上走，你看很多的羌寨，那羌寨上面的屋顶个个都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个形状，连他们垃圾桶也这个形状。所以这难怪有人认为说，那么羌人，因为羌上面是羊，下面是人嘛，很可能是以色列失落的十个支派。好，在下面。好，那么这个呢是从什么呢，从这个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那埃及小河在这儿，等一等，埃及小河在这儿，在这边，然后幼发拉底河在前面，所以这个是外这个是卫星的地图，然后在下面。好，那这个现在我们看圣经所说埃及小河是哪里哈，就这里，就是这叫 El Arish 这个地方。那么最近不是这个伊朗啊，不是从隧道里面把军火就是运啊，那这个偷运的地方就这个这个隧道就在这里，就在这个，然后就进去，这就是加沙了，一进去就加沙。那么这个是埃及小河，然后幼发拉底河应该在这里啊。那这张图更清楚了，这张图你看见，那这个就是埃及小河 ，The Wadi of Arish 就是埃及小河。这个就这边是迦南，这边就是埃及，然后往北就是幼发拉底河。这个我们就让它跳过，这个都是幼发拉底河啊。对，这是世界。那么大家看着这里两座山，你看到吗？这个是以巴路山。这个就是基利心山，那么你看这个埃，这个以色列，这个就是他们多半这样走的，多半这样走的。OK， 那么这个是在地图上这样，在地图上这是世界，这是基利心山，这是以巴路山，然后他往南走就是伯特利了。那么我们说过的这个亚伯河渡口在这儿，这是亚伯河渡口，所以这是约旦河，那约旦河跟亚伯渡口的焦点就是亚当城。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多半这样到这里，然后从另就这样转就进去的啊，大概这样。那么这个又是另外一个角度给你看见两座山呢，在谷里面，这也是一样，这个是这个以巴路山。然后呢我们刚才看过了以后，那么现在如果神说他要给我们就是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神已经为我们查看过，他的确是万地的荣耀吗？所以现在呢，我们在结束以前，我们很快的对以这一块迦南地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用图画给大家复习一下。那最好的办法就是1234567 8，你记住这个八个就好了。一呢是一条河，以色列只有一条河，那条河呢就是约旦河啊。 那么这个约旦河这个水多的地方不是在不是在在耶利哥附近。然后二呢，二是什么呢？二就是两道水或者两个海，两个大海。那么你看这个北边，这个是北边，这个是地中海，南边这个就是红海，所以是地中海跟红海。然后三个是沙漠，有三个沙漠。那这个沙漠，这个最左边最这个沙漠，我们叫撒哈拉大沙漠。这个撒哈拉大沙漠这个面积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欧洲面积一样大。那么大家记得这边这个就是阿拉伯沙漠，所以一共是三个。那么靠近叙利亚的地方，那就是所谓的叙利亚沙漠，所以一共是三个沙漠包围的。好，这是阿拉伯沙漠。那请记得，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根据现在那个花粉的那个化石，能够证明说，大概5000年前，这个沙地阿拉伯是一片森林，不是像今天大沙漠，不是。而且有一条河，大概就圣经中的比逊河，那个大概有1英里宽，就像纽泽西的那就像 Hudson River 一样。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是人堕落以后，所以地才长出荆棘跟蒺藜来。所以根据考古家，我们知道在5000年前并不是如此啊。这个顺便说一下。好，所以一共三个沙漠，然后四个呢，这个好，四个就是四个峰，所以圣经常常讲四峰嘛。那北风呢，我们知道这就是从黑门山吹来的风。南风呢，当然从沙漠吹来风。那中这个以色列地理跟中国刚好相反。那中国每次讲的东风，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东风是好的。对以色列来讲，东风并不好，西风才好，因为从西风来才把甘霖带来的。所以你看见这个在加密山上，不是那个以利亚，不是那个时候他不是求神降雨吗？所以起头只看见那个手掌是云，像一片手掌一样，慢慢越来越大，后来倾盆大雨。所以这个甘霖呢，都从西风带来的。东风呢就不一样，东风就是你记不记得这个约拿，他要求死，他怎么样他都要求死。为什么？他的风就是东风就是沙漠的风，那就是叙利亚沙漠吹来的风，结果那个风是滚烫的，所以到时候呢，那个谁就求死。这个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拿的就求死，那么这个就是东风带来的。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四个风，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四风一起吹，这就是圣经中的旋风。那么这个旋风呢，你知道就是把约伯从完全就带到完全，你看见吗？还有呢，是再借助这个旋风，然后以利亚升到天上去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以色列地的时候，讲到四的时候，指着四风来说。我们好不好再复习一下？一是一条河，对不对？二呢是两大海，然后三呢？三个沙漠，四呢四峰，我想这个很容易记得。那这样你记住了，大概你已经去过以色列了。好，然后呢，在下面五呢是五个区，五个地理的区，那么这个很重要啊。你看呢，这个五个区哈，我要说明一下。你看这个，因为这个颜色都是不大一样哈。你看等等，你看。这个区哈、靠近海边的是从南到北的叫做沿海平原，这是第一区。第二区呢，你看这就是这叫中央山脉，中央山脉。那么从大安到别十八都在这个地方，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个地方，这中央山脉都在高的地方。然后再过来的区是什么呢？就是约旦河谷。那么这一共有4000英里长，人的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地球破了相了。那么一直都是土耳其到北到东非，你看有一个很大的裂痕。那么这个裂痕最深的地方在死海，那么大概是水海平面底下400公尺。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也是从南到北叫做约旦河谷。那么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就像什么，它的整个的以色列像我的五个指头一样，你看见吗？这个最小拇指就是沿海平原，然后中央山脉， 然后呢约旦河谷，所以再过来的就是外约旦山脉。那大家就记得，就是亚伯拉罕怎么从那里过来，然后呢雅各怎么样渡过亚伯河渡口啊什么等等，那么这个通通还有呢路德通通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啊，所以这个叫外约旦山脉。然后在这边呢就是沙漠，那沙漠呢我们都知道什么东方的人呢，那或者说这个米甸的人呢，那就是指着什么，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住在众弟兄的东方。你看众弟兄，埃及是他的弟兄，然后呢摩亚人也是他的弟兄，然后以扫人也是他的弟兄。以扫呢，那我们知道这个外约旦山脉哈，这个死海以北是摩亚，是死海这个死海以南是以东人住的，然后呢死海附近是罗德后裔住的，然后呢在北边就是亚摩利人住的。那么就是两个王，一个是基列王，一个是巴山王，然后最右边的呢就是沙漠。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以色列要记得它是五个大的地理区域，像五个指头一样是南北的，完全南北，就好像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加拿大一样，它的省都是从南到北，从南到北。好，那么这个是五个大区，是五，然后在下面六座山，这个要记得，六座山，这个山是很重，很六座是很重要的山。第一个当然是黑门山，然后呢，圣经里面最高的山，一个是黑门山，一个是塔伯山嘛，啊，但是我们知道塔伯山呢是相对来讲，因为它在平原上面，所以看上去很高，其实是等于像个小山丘一样，是个面包山，我们普通称它。那么现在主耶稣到底是在这里升天还在这里升天呢？那么根据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时候，因为这个面包山，这个塔伯山上面是个城镇，有人烟的，所以主耶稣不可能在那里升天，所以只可能有可能在黑门山。因为黑门山呢，圣经说主耶稣这个衣服雪白，那因为附近都是浩浩白雪，所以很自然的，所以主耶稣多半在这里升天的。那么黑门山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着升天地位来说的。这个一个是塔伯山，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加密山，还有一个就是基利伯山。那这三座山严格说来，就是和沿着说来呢，是在什么，是斜着，有一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就是哈密基顿战场，就把以色列分成北边跟南边，把它完全切断了，很清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是兵家必争之地，为什么这个基甸呢什么打仗都是在那里打的，所以这是横过来的战场，明白吗？那因为画的缘故，所以我们才把基波山画的明显，才把它画的南边一点，其实这整个是斜过来的，叫做耶斯列平原，这是头，这是脚，这是刚好在中间。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吗，这里这个是这样斜着过来的三座山，然后直着过来的也是三座山，那么头呢是黑门山，脚呢是这个摩利亚山跟橄榄山，我们的主就在那里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这六座山呢，如果你大概把它画一下的话，应该是这样过来，还有这样过来，就有一点像十字架的形状。所以这个六座山呢，应该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山，所以你记得六是指着六座山。好，在下面七呢是指着它七个土产，七种不同的土产，所以这在生命记里已经告诉我们。所以到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说以色列神把迦南给他们，这个土产可以说七个土产能代表，可以说完全代表以色列的。那第一个当然是大麦，第二个是小麦，第三是葡萄，第四是这个无花果，五是石榴，七是橄榄，八呢是棕树。棕树就是蜜，这个蜜圣经里生命一讲蜜，其实就是他们的枣子，所以那个枣子呢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蜜，所以这个刚好就是以色列的七个土产。然后八，最后讲的八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一共有八种石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你记住了八种石头。那么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稍微很快解释一下，这是点到为止。那么首先呢，这个不算，这个都是沙土，所以圣经说你要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那什么意思呢，要么就盖在 这个沿海平原，就是非利士人的平原，或者是盖在哪里，或者是盖在约旦河谷。你看这两边都是沙土，那么这个不算啊。在下面，你看在下面，你看见就是一种软的石灰岩，软的石灰岩既不能盖非不能盖房子的啊，这是软的石灰岩。然后在下面是硬的石灰岩，这就可以建筑用的。所以你看见，只要耶路撒冷所在的地方，你看见或者希伯伦，那叫那一带的石头都是坚硬的，这个坚硬的这个石灰岩。在下面，那这个就是白垩，白垩。然后呢，在下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砂岩，砂用砂做的。那这个多半都在约旦河东。还有呢，这个就是古老的磐石，万古磐石，这是侏罗纪的磐石石头，所以这是万古的磐石。万古的磐石就有两个地方，等一等我们就可能看得更清楚。在下面，那么这个就是另外一种的石灰岩，然后最后呢就是火山岩，就是火山岩，火山所那个石头都是黑的石头，所以最后哦还有花岗岩。那么这个加起来一共是八种的石头。那现在呢，我稍微很快的解释一下哈。讲到这个希伯伦，你看呢，这个耶路撒冷，这个通通是什么？通通是硬的石灰岩，这个很清楚的，明白吗？那么还有呢，这个沙土不去算，那这个磐石是盖在上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到希伯伦去，你可以看见那个大的石头盖的房子，盖的房子。还有呢，就是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这一带通通是，因为它都是硬的石头。那我稍微说一下 chalk， 稍微说一下白垩。这个白垩在什么地方有呢？橄榄山通通是白垩。还有呢，就是就是什么地方？就拿撒勒这块是白垩。那白垩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解释为什么拿撒勒不能出什么好东西。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是这样。一个好东西能出好东西，表示它出产丰富嘛，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出产丰富呢，最好的土是哪里？是火山土。你看见没？这个火山区，那你看这个就是火山，这个就是火山区啊。火山区，你看见这都是火山区嘛？如果火山区，你看加白农啊，什么那一带的土呢，都是火山的土，因为火山的土是咖啡色的。因为咖啡色，所以很容易吸取阳光，因为很容易吸取阳光，所以长得特别快。所以最好的出熟的果子都是送到圣殿去，你问那个祭司，你说你这个土，你这个出熟的农作物从哪里来，他一定告诉你说，要么从葛拉逊，要么从什么，要么从加百农。因为加百农的附近原来是火山区，在多少年以前火山爆发，然后呢你看那个石头都是黑，因为岩浆都是黑的石头，然后风化以后，你看那个石头都是咖啡色的。所以主说落在好土里面，什么叫好土？落在好土都是被火山翻过的土，都是神工作的土，他当然很容易接受，很容易相信呢。所以我们信主以前不要忘记，为什么有的人很容易相信呢？因为圣灵已经在他身上，在环境上做了很多的工作，所以落在好土里面，人就接受，就相信。所以最好的土呢，是火山区的土。你看到吗？这是火山区的土，这个是火山区的土。啊，对不起啊，我是指这个，指这个是火山区。因为这个加百农都在这个附近，所以这一带的这个泥土呢，都是出熟果子，全迦南出熟果子一定从那里来的。但相对来说，在橄榄山或者在拿撒勒，它因为是白垩，白垩大家都知道，这个做粉笔啊，就是白垩做的，是完全雪白雪白。所以你想想看，这个白垩它如果一风化以后，那个泥土什么颜色？是白色的。那大家都知道白色是绝对不吸取阳光的，它因为不吸取阳光，所以它不能出什么好东西。所以拿撒勒是不能出什么好东西，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那里隐藏了30年。但是这个白垩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白垩有一个好处，就是白垩不能够出产东西，但是白垩可以铺路用的。为什么铺路呢？因为这种石头啊，到了下雨天的时候，它等到湿了以后，它不会黏哒哒的，不会泥泞，没有，它是清清楚楚的。所以拿撒勒对我们的主来讲是一条道路，他从那里经过就是了。他在那里默默的经过了30年，他生在马槽， 长在拿撒勒，这就是我们主的一生。所以这个世界对他来讲不错，笑他说拿撒勒出什么好东西，但对他来讲拿撒勒他不过是经过就是了。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去读这些很有意思的，我最后再讲一点就可以了，那就是万古磐石。万古磐石就是不是，是这个万古磐石。那万古磐石呢只有两个地方有的，那一个在这里，还有一个呢就在黑门山下。那么这个因为历史非常非常的悠久，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就在火山区，那火山一爆，因为那刚好在黑门山下，所以火山一爆发，然后那个磐石呢就裂开了。因为磐石裂开，所以黑门山那个水啊就透过裂开的磐石就流出来，这就变成约旦河的上游。所以我们讲的万古磐石一定讲了十字架的故事，我们的主的确在那里为我们裂开了。但是无独有偶的在哪里呢？就在宾努伊勒附近，就在雅各渡过亚伯渡口那个地方，与神摔跤的地方，那些石头都是万古磐石。所以意思就是说，就是客观来讲，两千年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你看见主在耶，主在这个约瑟约在什么，主在这个雅各身上的工作还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雅各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结果你看见居然他离开的时候是孤家寡人一个，圣经说太阳下山了，经过20年漫漫的长夜，天亮的时候你看见雅各是不一样的人，他退却了。所以证明说，你看那个好像很刚硬的雅各，他终于带上了恩典的记号，那就是十字架的记号。所以他每走一步路，你就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那么你会发现每一块石头都会说话的，尤其你到以色列石头特别多，所以游览的人会告诉你说，大概是以色列人，大概游客每一个人丢一块石头，所以才这么多石头。那其实到处都是石头，不过不要忘记是有8种不同的石头。所以这就是1、2、3、4、5、6、7、8啊！我希望大家回去再好好把它复习一下。那么这个就是神说我要为他们查看的那个流奶鱼米之地，而且也是万国万地中的荣耀。然后最后一张图，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或者说就是以色列地，它刚好在欧洲、亚洲跟非洲的这个中间。所以你看呢，北边呢包括苏联那边的植物到了这里就不会再往南了，看见吗？那么中国这个到这里就完了，然后这个地中海那边到这边就是东边，就不能再往东了，然后非洲的就不能再往北了。所以你看神不是开了个橱窗吗？那个橱窗不是给你看见说所有全世界代表的植物这里都有，你一眼就可以看完的。那同样的原则，你到了世界，你看了那两座山，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从淡到别是吧。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对不起我多借了5分钟，那就不再还给大家了。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开启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果然地上有一块地叫做迦南美地。主啊，我们感谢你当初你怎样赐给亚伯拉罕做产业，你要赐给以色列人做产业，但是很可惜他们背叛你，他们弃绝你，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他们的地土荒凉，他们一直到今天的地步。主啊，但愿我们在这里能够学美好的功课，另一面给我们看见说，对以色列人不管是物质的一块地，对我们乃是属灵的一块地，乃是指着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但愿借着亚伯拉罕的一生，让我们能够明白主基督的丰富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我们把一切的爱戴敬拜都归给你。今天晚上我们回去，求你与我们大家同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把明天聚集我们在你的脚前，我们再温习你自己的话。但愿你的话能够充满我们，能够叫我们走前面的道路。为着这个周末，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为着弟兄姊妹所摆上，你纪念他们的劳苦，但愿你亲自报答他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